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我们就为您预备了五部分的查经法。那么第一部分就讲了归纳式研经法，第二部分呢就讲了释经原则。那这些都是查经的根基。圣经说呢，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我们的根基打得好呢，才能够继续进入比较艰难的题材。
那这次的第三部分查经法开始呢，我们就会讲一个文体分析这个题目啊。这是比释经原则再难一些的。所谓文体呢，是指到文章的写作题材，比方说叙事文、说明文、书信等等的。
是，那么圣经的题材很多啊，如果我们详细的分类呢，就可以分为历史书啦、先知书啦、智慧文学啦、比喻啦、预言啦、启示文学等等。
那在这一回啊，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和弟兄姊妹说一些最基本的文体分析，主要呢集中在新约的文学题材。其他部分，譬如是怎么去查考摩西五经呢、律法书、先知书，以及一些的专题查经呢，那我们就会分别在第四还有第五部分的查经法和弟兄姊妹详细来分析的。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谈谈呢叙事文体啊，叙事叙述的叙，事情的事啊，叙事文体。那么叙事就是记叙文，把发生的事情呢描写出来。但是圣经中的叙事啊，与别不同啊，他的目的呢是要透过叙事显明了神在他所创造的万物和他的子民当中的工作。所以呢，神是叙事文体的主角，是所有叙事文体中的关键人物。
叙事文体呢，是圣经当中最普遍的一种的文学题材，旧约有40%以上呢属于这种的题材的。而新约的四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呢，也是典型的叙事文体。
那么所有的叙事呢，都有一个情节和人物。人物呢啊，既可以指神、人、动物，也可以是指植物和其他任何东西。那么旧约的叙事呢，更加在整体的情节当中呢，加插了一些小情节。
那么怎么去查考这个叙事文体呢？那查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的，这呢也就是查考叙事文体的方法。首先第一，就要留意叙事者是怎么样的在经文当中表达他自己的意思啊，他的思想。因为这个叙事者呢，就是讲故事的人呢，他扮演着旁述的角色。通常呢是指着作者他本人的。
是，那如果弟兄姊妹呢留意观察经文呢，就会发现呢，这个旁述的人呢经常会在经文当中呢加插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用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的新约啊，来举一个例子啊。约翰福音3:16-21，约翰福音3:16-21，那是作者约翰他的意见，表达出呢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真理。
那么至于另一个的那个叙事文体的使徒行传呢，也有很多是属于作者的意见的。譬如是2:47，那儿说了，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而6:7又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这些呢，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说出来的。
是，那么刚才说的是查考叙事文体的第一个方法。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留意叙事的观点。这些观点呢，是故事不同角色对事物的看法，其实呢，也就是作者对故事的看法。那么通常是由叙事的人说出来的，目的呢是引导读者呢去掌握故事的意义和重要性。
这些观点呢，就包括了五个不同的范畴，分别是心理方面的、对错的判断方面的、时间方面、空间方面，还有对话方面。那么我们就会逐个范畴的和弟兄姊妹来讨论的。
那么心理方面呢，是指作者用旁述的方式说出呢某个角色他心里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首先是使徒行传24:26。
那么杨丹就把经文读出来吧。啊，使徒行传的24:26说，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这是路加医生用的一句话，他就把那个巡抚腓力斯的贪心呢准确的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呢，谈到保罗呢已经被捕了，并且呢在巡抚腓力斯面前受审。那腓力斯呢就希望保罗能送点钱给他，贿赂他，因为他听说啊，这个保罗带了一笔周济的钱给巴勒斯坦的基督徒。那这是24:17说的。
至于另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的1:29，经文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慌张，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那弟兄姊妹，这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问安之后玛利亚的反应。
这一节经文呢，就把玛利亚的心理变化完全表达出来了。那么作者呢，在经文当中就加入了心理方面的观点，使故事呢变得更加生动。那么人物呢，也充满了感情，变得栩栩如生。
是，第二个观点呢，是关于判断对错的方面的。那这是指着作者对于事情的直接评论还有看法。六环记谈到不同王的事迹的时候，经常就加了一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这是作者对那位王的评价啊。
对，
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去掌握经文的内容。那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呢，你可以尝试的看看列王记下23:32、37，还有24:9还有11。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第三个观点了，这是关于时间方面的。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2:11。约翰福音2:11，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所指的神迹呢，是指着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将水变酒的事。
那我们如果不要这一句，那么上下文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对，
那第十节呢是管筵席的人责备新郎把好酒留到最后。那么第十二节呢，则是这件事以后呢，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们一起去加百农。那弟兄姊妹啊，看完这个上文下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呢第十一节反而和整个内容格格不入呢？
这节经文呢，在时间上和整个故事呢是有不同的。
嗯，
作者约翰是说完了这个水变酒的事之后，忽然他就从那个故事的环境当中跳了出来，回到写作的环境和时间里，然后加了第十一节这段的叙述，强调了耶稣他行这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荣耀。
嗯，这句话呢达到了叙事的目的啊，就是呢准备的引导我们掌握故事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那我们刚才呢就讲了叙事观点中的头三个范畴，包括心理方面、判断对错方面，还有时间方面。那么我们还有两个范畴呢没有提到的，分别是空间方面和对话方面。那么这一些呢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就会告诉您的。
另外呢，我们也会和你讨论查考叙事文体的其他的重要概念的，比方说结构的布局还有人物等等。
那么这一次的第三部分查经法呢，主要就是和弟兄姊妹讨论文体分析。
是。